太上感应天图说六十八，虐下取功。杀人千万欲图功，只道勋名乐鼎中。谁料淮河三漫绝，空将生命覆钵中。虐是伤害的意思，下是归属我管的属员，只要属于我管的都在我下，如胥吏、军民等都是。虐下以取功，不会是实际的功，而是虚功。有时候他用凌辱欺诈的方式封住被凌辱者的口，不让人说话。有时候用敲诈毒打的方式剥夺被敲打人的权利。他所说的功，就是天地不能宽恕的犯罪。即使得到奖赏，又怎能为自己消灾免祸？南朝梁武帝想争夺北魏寿春城，年年兴兵攻打，但是夺不下寿春城。一个叫王族的献计说，寿春城在淮水上游，如果从淮水下游筑坝与城一样高，使淮水反流灌城，这样就可以得到寿春城，得到城以后再放走水。皇帝赞赏王族的计策，封王族为大将军，负责淮水灌城大计。王族集中了10万民夫，限定日期兴攻。很快，10万民夫单徒堵江，飞沙漫天，天昏地暗。就是到了再冷的日子和再热的夏天，再大的雨天和再大的雪夜，也不许民夫休息。人民非常辛苦，死伤无数。霸宴快筑城时，一夜大风暴雨，有神龙几十条在水上游戏，大坝立即被洪水冲垮，民夫被大水冲没，惨不忍睹。这事叫皇帝知道以后，不仅不治王族大罪，反而增加了5万民夫。先前用柴草、柳枝、泥土由近处取材，此时近处已经用尽，就从几十里以外搬运。王族不爱惜民夫性命，严刑催促督察，轻则捆起来毒打，重则处死。民夫累死，被打死者超过一半。大坝快成时，又被大水冲决，白白地耗丧了国家钱财，大坝始终不成。皇帝亲来查看，王族又说龟山脚下有龙窝，筑坝惊动了大龙，所以龙出来捣乱。皇帝说，龙怕铁，如果取几万担铁融化成铁水灌入龙窝，龙就会逃走，大坝就会成功。大臣们极力劝阻，皇帝不听，派官员各省购铁，再次征调民工10万人筑坝。有一天，民夫取土，见土下一石屋，里面有人。这人头发一丈多长，手指甲绕身子两周，端坐在石屋中，好像活人一样。皇帝亲自读这里的碑文和铭，文中有：“末世萧梁，毁我庄周，王族无端坏我陇丘”的句子。皇帝说，庄子是神仙，可以预先知道后来的事情，可见这工程应该做。更加督催筑坝，3月筑城。江水倒灌寿春城，只差3板水就能灌入城中了。皇帝大喜，设宴颁赏民夫，民夫欢声如雷。当天夜里，天降暴雨，雷电交加，水面出现千军万马之吼声。不一会儿，大坝崩塌，波涛汹涌而下，声震300里。下游郡县人民所有房子牲口全被洪水冲没，皇帝 侥幸逃脱。王族知道自己罪恶深重，大哭着跳进洪水中而死。许靖为都御史，冒着大雪夜行30里，奇袭哈密人，捉到800个求降的哈密人。将校们以为可以因功封侯。许靖说，出师打仗在于随和安抚一方，怎能拿人头求功？他们恃穷投降，如果把他们杀死是干犯天怒，会因此断子绝孙。800人因许靖一番话得以不死，许靖的3个儿子都当上尚书的大官。这是不忍心虐杀妖公的报应。常有人说，将士家门无后代，这话又可相信又不可相信，原因只在这些将士是不是喜欢杀人。今见许公不拿多杀人为功，他的后代得了好报，可从中知道原因。明朝嘉靖年间，王寻任御史，奉命巡案三吴。依照旧例，捕获盗贼300人的官升4品。王寻部下捕获盗贼几千人，经审查，多数不是盗贼。王公把几千人全部释放。他说，我不敢错杀人取功名。后来王寻升任左都御史，4个儿子皆大富大贵。清朝顺治4年，徐某跟随大兵进入越境，朝廷授徐某议令官。徐某妄想立功升官，把村里留长头发的14人收审，上报说捕获山贼14人，把14人全部杀害。杀人时间在正午时刻。当天，徐某家属移家赴任，中途遇到强盗行劫，杀死男女14口人，时间也是正午时刻。